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周黄文亮，我是小董，陪你聊聊室内设计跟装修，分享我的实务经验，聊聊我的观点。哇，这一周是忙碌的地狱周，适逢三四个案场都开始进入这个收尾哦，然后每天就东跑西跑的这样，反正就跑很多地方啦哦。那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开车，然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处理工作，然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思考哦，真的是要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安排后续的工作这样。超忙啦齁，超忙啦齁，然后还有两个暗场就是刚好开工哦，所以刚开工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有几天甚至一两周的时间要去做一些安排哦，工程上的安排哦，先把康溃逃怕哦，然后就是要告诉师傅后续的一些工作，还有衔接上的一些进度上的衔接啊等等的。好，整个就是头昏脑胀啦，就妈有够忙哦。所以今天的内容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晚一点还要出去，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哦。那我们今天呢，来讲一个关于装修几乎各个工种哦都会遇到的一个怎么讲，算是成本。好，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个成本这个东西哦，大家都会遇到的这个东西，其实这部分哦，很多业主或者是甚至是很多刚入行的一些设计师哦，或者是刚入行的一些工头哦，或者是你刚好自己出来拿工作，你可能很容易忽略掉这部分的成本哦。那这部分的成本也会关系到一般我们报给业主，业主他所接收到的这个价格哦。那这个东西成本是什么哦？就是工地的搬运以及整理哦。那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对于工程的这个成本计算啊，哦，就计算其实都算蛮简单的，就是人力成本哦，我总共需要多少人哦，做多少天。好，那一个人的成本他的日薪是多少，因为以台湾目前来说绝大也不要说绝大部分啦，大概 50-60% 以上的一些师傅他们都还是做这个日薪的，领日薪的啦，计算的方式。好，那因为它是由人力成本跟材料费，那加上利润啊或者是一些风险管理等等成本的总和嘛，齁，我们工程的成本就是这样计算嘛，把我所需要花的这些费用通通都加起来。那举个例子来说，其实就像我们一般在做比如说钉个平钉天花板，齁，其实它就是需要脚材，需要板子，需要钉子浇水啊等等这些五金的费用，然后再加上诶这个师傅他要做几天齁，通常很直觉来说都会直接思考说诶两个师傅做几天。但是新手就很常忽略进场的时候的搬运时间，那进场搬运有可能他是在比如说前一天下班之前或前一天的半天整理好，或者是当天早上才整理哦，看这个案场的大小嘛，哦，就是他会有一个提早进退场的这个时间哦。那这个时间要不要算哦？这个师傅他要不要算薪资？当然要嘛哦。那再来就是退场的这个搬运，比如说废料的整理哦，或者是诶我搬进去的东西做一做，我的工具什么的大型重型机具也要拆一拆搬出来嘛。还有齁，就是这个材料进去的时候齁，并不是说我今天工具进去材料就会跟着进去，不一定齁，看你量体的大小。有的时候因为工具有够多齁，所以可能一个货车就载工具，另外一台货车才会载材料。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材料都是由材料商那边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工地哦。那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嘛，比如说材料商临时跟你说缺货啊什么，这礼拜我就有遇到，就真的很烦哦，就会对业主很不好意思。那你他妈这材料商你看他妈吃好啦，反正就材料有缺齁，然后你他就会临时才讲齁。好，没关系，这个不管那个题外话啦齁。我们回到正题。齁，总之我们在做的时候，它就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一趟搬完，而且那些东西都是重型机具，那材料也都蛮大的哦，所以它的搬运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工地它不一定就是只做一两天嘛，有的工地很长，就是随便做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都有可能。每天下班之前哦，那整理工地哦，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啊。这些时间算在谁身上？算在老板头上嘛，好，算在付钱的人身上嘛。那我既然要付出这些钱，这些钱会由谁来吸收啊？当然是由业主，我们报价给业主的这个费用嘛，因为不可能大家出来做生意没有人想做亏钱生意嘛，我可以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嘛，大家都要养家活口。好，扯远。好，像拆除，拆除这个工种它本身，它在拆完的时候，它在拆的时候，它中间就必须去随时有一个我们叫出工啊，抽钢啊， 就这个出工的这个师傅啊，他就要在旁边啊，负责帮忙铲这个打下来的砂石土啊，然后把它整理好装袋，然后把它搬运到指定的地点，可能是诶这个收废弃物的车子要收的地点啊，或者是暂时堆置的地方哦。而且他装袋的数量啊，跟他铲的时机啊，还有速度啊，那些都是需要经验的哦。好的出工跟好的这个打锄的人哦，这个拿破碎机的人，他们两个配合的好的话哦，他们做起来工作很顺，速度又很快。因为配合的不好的话，可能它产生的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是两倍以上哦。那像泥作师傅，虽然说，他带的本身带的工具不多，他可能就带一个搅拌机哦，或者是大台的搅拌机，那可能就是一些磨德哦，跟一些这个尺啦哈、哦，这个尺是用来这个刮平墙面的、哦。好像是他带的这些工具相对都是比较小一点的，但是他所使用的材料相对都是比较重而且比较大的，像沙子，一袋一袋的沙子，一袋一袋的水泥，以前水泥50公斤，现在水泥一包40公斤，那各式各样的瓷砖，那如果说贴到一些比较大的大板瓷砖，100乘100 80乘80整包的，或者是甚至会贴到那种超大板的，180乘以90公分的这种，贴到那些瓷砖，它的搬运也是需要时间的、哦、那木作就更不用说啦，木作我们常常在说，它不管做10万的工作或100万的工作，它带的工具都是那一些锯台啦，然后这个空压机啦，然后个人的手工具，什么锤子、刨刀、锯子等等、哦、反正它就要不管做多少的工作，它都要带那些工具。再来它做的材料啊，今天是做柜子、哦、或者是今天只是单纯钉天花板、钉个电视墙、哦、他们做的这些东西哦，它搬运的这个材料也是都很大，都120公分乘以240公分或90乘以180、哦、那个脚材可能都至少都240公分长、哦、那他们就要自己搬运。那当然、哦、我们也有一个怎么讲，一个工种他专门负责搬运跟进料的、哦、这个是 OK 的，但是你请人家来专门帮你搬运，要不要付出这个成本？一样要嘛。哦，那你的所有的工种啊，包含这个泥作啊、木作啊，他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他要不要整理工地？不敢说，可以整理到非常非常干净，但至少废料整理一下，今天制造的废料，今天制造的这个灰尘扫一扫，整理一下。哦，师傅工作很辛苦嘛，他们毕竟是付出劳力嘛。哦，那现场的灰尘啊什么，他们都要做整理，每天都要整理。那短则15分钟，长可能就半个小时。如果我一场工作里面总共叫四个师傅，一个师傅我们不算多，我们一天算3500块就好了。3500块的这个工资哦，一天有四个师傅哦，那等于是一天就要14000块，这14000块的半个小时，哇，那是非常惊人的哦。如果我一个暗场可能做20天、30天的话，我这每天累积下来，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支出哦。那像系统柜啊，他们在制作的这个进料、哦、他们通常都会在前一天或两天，专门由系统柜的厂商会有专门的货车哦，材料直接搬进去，搬到现场哦，做适当的堆叠。那师傅进来会开始做分料。哦、把每一个系统柜每个柜子不一样的材料做这个挑选、哦、把它分类、哦、然后再去做组装、哦、所以他们分类的时候算不算时间也算嘛，因为你在这整个工程你开始的这个准备你就是还是一样付出成本嘛、哦、对师傅来说他打卡8点开始上班，这我们老板的时间就开始嘚嘚嘚嘚嘚，我口袋里面的这个金币就一直在掉了、哦、就一直在漏漏漏漏漏漏漏漏到师傅的口袋里面了嘛、哦、漏到下午5点、哦、就是整整比如说漏3500块这样子，每一天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师傅他们在做这些事前准备，这些又是必要做的，所以本来我们就应该要去支出这一些成本了嘛、哦、那像地板的进料啊、哦、那他们都会提早去做进料，所以我们身为一个说老板也好，或者是你是负责调度的人，你就必须去适当的有效率的去安排啊这些工班、哦、他们所要制作的这些材料的搬运的时间、哦、然后我们在计算成本的时候也是要做这些算是成本支出的这个计算。而且你要想一下、哦、我今天这个工地如果说他没有电梯，然后他可能要爬3-4楼的楼梯，那也就是说你的搬运速度会大打折扣，而且师傅会累，大家都是人，他们可能要搬很重的东西，从一楼扛到三楼，扛到五楼，他们扛得很累。而且现在师傅大部分年纪都是比较大的，我现在算是年轻人做工，我们讲做工啦，做这个建筑行业做工的年轻人确实是越来越少，少子化各式各样的关系，这个就之后再说。那因为 师傅年纪都大了啊，你也不能够要求他说我妈十分钟半个小时就搬多少料嘛，你干那搬搬哎，连米优先丢没折这样子，哎，大家就头痛了哦。所以师傅他们搬就是大家搬一搬，搬个十分钟，搬个或者是搬个三趟五趟或一趟两趟，很重的话就休息一下哦，就是不要让自己受伤。大家在工地还是以安全为主哦，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上哦，在抓油的时候就要稍微计算一下说，哎，可能要搬个一天，搞不好今天一整天都是在进料，或者是今天进半天就吃个午餐，大家中午就休息，下午才开始工作。那开始工作之前又要去放样，又要现场抓尺寸啊，或者是现场先预抓一些材料起来，要先裁剪等等哦，各种工作的事前准备哦，这个事前准备它也是要花一点时间的哦，所以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都必须要把这个部分都计算进去哦。再来就是每日下班的清扫，它要从废料开始剪。然后捡了把它装到袋子里面，然后可能小学徒就会在旁边开始扫地啊，然后干嘛啊，开始整理一些有的没的，自己身上也要吹吹弄一弄嘛。那我们不可能让师傅到五点才开始整理哦，因为很多的大楼哦，现在大家大部分都是做这个公寓大厦嘛哦，那很多的大楼它的施工时间就是到五点，那五点有的时候师傅还在楼上还在那边整理的时候，诶，就会被这个管理员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管委会哦，就会人家就会骂嘛齁、哦、那有一些是上来请你说不好意思，我们施工时间到了可以下去咯齁、哦、不要再待在这边可能我刚好在整理而已齁、哦、那有一些就直接上来二话不说直接第一张罚单过来齁、哦、来超时罚钱齁、哦、所以这一些东西都非常看当地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当时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些判定啊齁、哦、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个工程要开始之前我们都必须去做敞勘，必须问好齁、哦、这个大楼它整个的规定啊齁、哦、等等啊，也卡楼齁、哦、这个动线顺不顺啊，从哪边进出啊，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做全盘通盘的这个检讨跟规划。那再来就是你整个做完之后你要退场啊，退场你要把你的保护拆掉啦，或者是你要把你现场所有的垃圾整个都做清理啊，有的时候退场可能要退一天，三四个师傅可能要退一天，他们有很多废料要清理，那这些废料可能它很大啊，因为要丢掉了嘛，所以他们可能就要把它分切，要不要时间，要时间嘛，那装袋啊，整理啊，扫地啊，那有的时候比较尾端的工程可能还要拖地，拿吸尘器吸等等哦，这些东西要不要时间？要时间就是要钱，要时间你就是会产生一定的费用。那很多人就会说啊，为什么我家小工程没有人接？啊，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家的这个小工程，它进退料的时间就大于你原来要做的这个工程，有可能它进料哦，因为路很难走啦，或者是家里有住人嘛，卡楼不厚，你没有地方放一些重型的机具，那你可能用手锯用割的哦，那时间花很长，也就是相对的你的人力成本就很高啊，就为了做一个小东西，那个价钱呢报出去，业主看到价钱可能也会吓一跳，预期。吓一跳不做，那他干脆就不要浪费时间，就不报，就没有人想做哦，等等的这一种，反正就是头大于身体的这一种小工程啊，然后为什么会没有人做？大部分都是这个成本考量的原因哦，因为它的进退料啦，这种算是隐藏的成本，其实大于你实际本工程要制作的这个成本哦，啊，不然就是等到大家都没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他工作见缝插针。你才有办法去请人家来做这个小工程哦，反正就是要等哦，或者是没人做，这些都算是在工程界，因为大家出来工作就是要赚钱嘛，所以这些我觉得都算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好啦，总之哦，我们在接受到报价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只看说哦，我今天一瓶天花板做多少钱。哦，或者是跟人家比价，你他妈你就比这个一瓶多少钱，一瓶多少钱？但你没有想说别人做60瓶，你家他妈才做10瓶或做5瓶的天花板，那一样的进退料，人家是60瓶的去摊平进退料的那些时间的成本，但是你就只有10瓶或5瓶去摊平那些进退料的这个人力成本的时间成本哦，所以可能你的单价会比人家高，然后你再去靠腰你的这个设计师或者是靠腰帮你报价的人哦，其实这就有点不公平哦，所以大家就各位业主，如果你们在比价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其实还有进退料的隐藏成本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在做工程，总之它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支出，就是进退搬运整理的这个时间哦，包含搬材料哦，因为一个师傅就简单这样子算嘛哦，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大概三四百块的时薪嘛，我们如果用两三千块的这个工资来算的话，一个小时大概300多块400块嘛，那一个小时300块400块，半个小时就是150，哇，那他每天如果花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去做搬运，去做一些支出，那如果这个工程他要做10天，那也就是说他就必须要再多花3000-5000的这个费用，这单纯只是人力费用哦。那因为工作他其实算是技术活，有的人有的师傅他要进入那个工作的状态，他可能需要一个10分钟或15分钟的酝酿时间，他是越做越顺的那一种，做得很顺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不太想停的那种，那他停下来冷掉之后要再开始做，又要再回复到那个速度，比如说中午刚休息起来，他又要再酝酿一下那个工作情绪、哦、所以这种算是人工跟人比较有关系的，其实它的这个 range 啊，弹性啊，误差其实就会蛮大的。而且搬运，比如说师傅昨天喝酒，或者是比如说熬夜，师傅打电动熬夜，或者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昨天熬夜，我今天要去帮忙搬，我就觉得腰酸背痛好累哦，没办法搬，大家都这样嘛，你前一天熬夜隔天就没精神嘛，很难去控制人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成本它其实就是会固定在那边，会时常出现，那当然也不会太不合理啦，其实就跟行情价大家稍微比一下，不会高于一两成，我觉得就算 OK 了啊。好啦，今天就简单的聊一下这种隐藏成本的部分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哦。有任何问题，欢迎加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搜寻这种黄洋私讯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留言。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